好，
我哋一齐低头，我哋祈祷。主耶稣，我哋恭敬等候喺你面前，求你藉着基甸呢位嘅士师对我哋讲说话，祷告同埋祈求，奉基督耶稣嘅圣名，阿门。但我哋大家睇一睇第22节同埋23节，以色列人对基甸说：你既然救我哋出嚟米甸人嘅手，愿你和你嘅儿孙管理我哋。基甸话：我唔管理你哋，我儿子也不管理你们，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。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在米甸人的战争大胜之后，他们要立基甸做国王 ruler， 管理这个字 ruler， 一个国王。以色列人说：你既救我们出来米甸人的手。我们问一问这句说话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其实一路反映一件事情，就是以色列人对神的作为。如果大家没有忘记，基甸是以多少的军兵打赢米甸十几万人的？以300。是不是基甸的军队打赢呢？我们知道是神自己在这个米甸人当中亲自来打仗。这句说话其实反映了以色列人对神的大能的作为是没有一个意识的。他感觉不到，他 sense 不到是神的工作。他们没有感激，没有一个的意识，他们没有将荣耀归给神。拯救其实不是出于基甸，拯救亦都不是基甸的功劳，是耶和华神的功劳。换一句说话来讲，其实这个时候是最好，在一个最适合的时间，基甸去教导百姓，就说你知不知道我们300人其实是不足以打救米甸人十几人，十几万人，我们没法打赢他们，是耶和华神在他们当中扰乱他们，他应该做这个见证，将荣耀归给神。他应该讲明就是不是我的能力，是神自己的工作。其实基甸错过了一个最好的机会去教导百姓认识神大能的时候，当他没有来到更正的时候，其实他是间接的偷窃耶和华神的荣耀，他就完全受晒了。这句说话里面他将功劳完全归给自己。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要立基甸做王呢？其实呢有原因的。原来历史学家讲给我们知道，古代君王的任务是什么呢？就是保护自己的国家领土，保护自己的百姓。当外敌入侵的时候，君王的责任就带领军队要跟敌人来去争战，让百姓可以安居乐业。因此君王的拥立是为打仗而拥立的。以色列人认为是基甸帮他们脱离米甸人的手，而这个以利益挂帅的民族，保障自己的利益，保障自己安定繁荣，国泰民安，就要立基甸做王，最稳阵，一个打得的领袖，一个打赢米甸的领袖，其他人一定不敢来吓我们。于是他们推举基甸做王。而基甸的回应是点？23节，基甸说：我不管理你们，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，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。基甸的回答呢，是给我们一个很满意，很满意的感觉，就是我不管你们，我的仔都不管你们，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。其实呢，我们一人看一看，我们看一看，我们了解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有他那个 character， 有他的特征，那个 characteristic。有些人是喜欢追求权力，有些人欢喜金钱，有些人色中恶鬼，喜欢美色。基甸的回答其实反映他个性里面一个部分，一小部分，就是他对作王的欲望似乎啫，不是很大。不过31节就讲了他对作王有没有野心，一阵我们会看。严格来讲，我们做一个例子，对大卫。你说大卫的个性是怎样？多愁善感，一个诗人来的嘛。善感以至他写很多诗，多愁 亦都系令到佢呢个嘅写好多诗，但系多情呢就成为佢死穴啦。大卫好多情嘅人，成为佢嘅死穴。对所罗门嚟讲，乜嘢系佢嘅死穴呢？权力有啦，智慧有啦，财富有，美色有啦，乜嘢都喺掌握佢里边。乜嘢系佢嘅死穴啊？就系、是、自大，自信心爆棚。乜嘢系犹大嘅死穴？金钱。乜嘢系比拉多嘅死穴？权力。乜嘢系基甸嘅死穴？跟住我哋去睇到虚荣心、金钱、美色呢三样嘢。我哋第一睇金钱，24节到27节，大家一齐同我哋读好唔好？一齐读啊！预备起，基甸又对他们说：我有一件事求你们，请你们各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。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人，都是戴金耳环的。他们说：我们情愿给你，就铺开一件外衣，各人将所夺的耳环雕在其上。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舍勒，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，所穿的紫色衣服，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。于是基甸就以此制造个以弗德，设立在本城俄弗拉。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，成行了邪淫，就作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。这个就是基甸的本性、的本相。24节，作为一个战胜国的元帅，其实什么不是你的？他立即24节就说，基甸又对他们说，讲完了说我不做王之后，跟着就说，对他们说，我有一件事求你们。作为一个战胜国的领袖，一个元帅，使不使求百姓？请你们将个人所夺的金耳的耳环给我。他急不及待，指明要拿一样东西。你拿其他东西都不要紧，我只要一样，就是金耳环。原来米甸人和以实玛利人是同父异母的。同个爸爸，唔同太太。所以米甸人同埋呢个以实玛利人呢都系兄弟嚟嘅。所以喺里面就话仇敌是以实玛利人，即系话喺米甸人嘅军队里面有一啲有一大部分系以实玛利人。而以实玛利人嘅军队一个特征就系佢哋个都系戴金耳环。就好似呢今日有啲人鍾意一条红色嘅线，朱红线，线上绑嘅观音嘅大肚佛。一样是这样，做什么呢？原来是有一种邪灵保护的迷信作用。这个金耳环是经过那个的所谓开光，经过邪术，是成为一个军队保护的一个的符咒来。请你将你们所夺取的金耳环给过我。他们就说，好，我们情愿给你，就铺开件外衣，个人将所夺的耳环，如果你睇个英文嗰边 ，throw 掉喺其中。圣经冇讲俾我哋知道，佢哋听到之后嘅表情系点样，百姓嘅表情系点样。不过佢用一个字去形容呢班人嘅态度，就系佢哋将一件嘅衫摊开之后，就将所夺嚟嘅耳环喺个袋嗰度掹出嚟，就掉喺其中，好似乞衣咁。俾个乞衣嘅钱一样，而所收到净系金耳环，收到几多钱？收到几多？正重1740，就系43磅嘅金子。我唔知道有几多钱，不过我哋当中可能会知道43磅嘅金系属有几多钱。仲有计讲埋咗就米甸王所带嘅金银珠宝一定好多啦，所带即系话随住佢御家而嚟嗰个嘅嗰啲个财富，双双嘅财宝，仲有就系所着嘅衫，又讲到米甸王嗰个座驾嗰个骆驼上边所带嘅金链，上一次我特别解释过啦。于是基甸就用呢啲金子做一个以弗德，以弗德系咩嚟嘅咧？ 原来呢出埃及记28章里面讲到以弗得呢就是大祭司朝服的里面外面一件外衣来的，一件外套来的，是用金线、蓝色线、紫色线、朱红色线是交织而成。那件外袍的四周围呢是镶了一些很名贵很罕有的宝石，是相当的名贵一样东西，是大祭司的外袍。而基甸用黄金宝石做了，我不知道部分是全部，一定不会全部，是制造了一个以弗得祭祭司的外袍。做什么呢？圣经就说他将他这个以弗得的外袍，是这件祭司外袍，是设立在他本乡俄弗拉的地方里面。设立这个字呢就是高高的竖立起来，就是说有一个座的，一个很大的座，座的上面才放了以弗得。如果将这件的祭司外袍设立在那里的话，意思就是一定不是一件外袍，而可能是一个闪闪发光的一个金像，一个金像。我们相信基甸将这个闪闪发光的金像竖立在他自己乡下的本城里面，一定有意思在这里，一定有意思在这里。他可能不是说叫以色列人拜这个金像，不是。不过这个是他虚荣心的作祟。你看看他可以说我是比过去任何一个士师是得天独厚的，因为耶和华神是多次向我显现，我的战绩胜过任何位的士师，无论是俄陀列、以弗、山加，甚至这个底波拉，没有一个人好似我所面对米甸的军队135,000人那么多，没有，只有我。所以那种的虚荣心，那种的自大在作祟。可能有些百姓就说你为什么设立这样东西，我们会拜的。他说我不觉得这个金光闪闪的像可以拜，他不是迦南人拜的巴力，他不是阿舍拉，他不是中国人所拜的观音、如来佛、福禄寿三星。我看一件艺术品啫，是一件雕塑啫，一件可以代代相传的纪念品。那不要拜啊，是纪念品来的啫。你知不知道圣经的作者很严厉的，他说到话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得，行了邪淫，成为了基甸全家的网罗。圣经作者很严肃毫不留情的话，基甸所铸造出来这个的金光闪闪的旧东西，使以色列人陷在一个偶像敬拜的罪恶的里面。今天我知道有很多人身上有什么旧肉啊，什么旧物，什么旧物。咁我去过好多人屋企，唔係喺我哋嘅教会里面嘅，係外面教会人我探，甚至有长老添。係咪长老我都可能唔知道。就係佢哋喺教会里面呢自称为长老呢，可能係一个好有地位嘅人。有啲人屋企里面福禄寿三星摆嗰个嘅正宗嘅厅房嗰度。咁佢话牧师啊，我唔係拜佢㗎，呢啲艺术品嚟㗎咋。是一些家传的一个至宝来。我不会觉得福禄寿这个三星是一种艺术品，我都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家传的纪念品。你可能没有这个意思，但是它本身代表了一个偶像的意思在这里。圣经就说这个就成为了以色列人敬拜偶像的一个的邪淫，成为一个祸国殃民的一件事情。盖棺定论，我们看看这个第29-35节，我们看看这个的基甸盖棺定论。第29节，约阿斯的儿子耶路巴力回去住在自己的家中。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，因为他有许多的妻，他妾住在示剑，也给他生了这个儿子，基甸与他起名叫阿比米勒。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年纪老迈而死，葬在阿比以谢族的俄弗拉，在他父亲约阿斯的坟墓里。我读到这里，请大家留意一下， 昔日基甸被神吩咐要拆这个巴力的偶像，毁坏巴力旁边个阿舍拉的像，因此他被称为什么？耶路巴力。请大家留意一下，当基甸从他的政治舞台落来的时候，士师记作者又再用这个字了，耶路巴力这个字。这个字什么意思？让巴力与他争辩 contend， 与他角逐，与他斗争，让巴力与他们斗争。其实这个字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，就是基甸的生命要见证究竟基甸有没有能力将巴力打败，究竟是巴力得到最后的胜利，抑或耶和华神得到最后的胜利。如果神在基甸的身上得到胜利的话，以色列人就会归向神，敬拜神，亲近神。但是被我们看到曾经拆毁偶像的基甸，如今建造偶像，表面上米甸人被基甸打败，而迦南的偶像被基甸所拆毁，但实际上巴力打败了基甸，巴力在基甸的身上得到最大的荣耀。你留意一下，史诗记载者是第一次记载一个史诗退休的时候那个诗人生活的情况，从来没有讲到的，是只有记载基甸，并且揭露基甸的家庭，他的仔是一件很罕见的事情来的。从来没有讲到一个士师退休之后的生活是怎样，但是很清楚记载怎样呢？约阿斯的儿子耶路巴力回去住在自己家里面，基甸有70个亲生的仔，因为他有很多的妻子。这个耶路巴力让巴力和他争辩的这个人拥有打败米甸人的荣耀，压住43磅的黄金，米甸王的金银珠宝、紫色的衣服、骆驼的金链，样样得意回到自己老家那里。他中了状元的穷书生，终于有日龙穿凤，不再需要日日富穿窿。在这个衣锦还乡里面的这个基甸正值壮年的时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吩咐他的长子益帖杀米甸王的时候，益帖是 a little boy， 我想他40多岁，仅仅40岁到而退休。你想40岁的壮年的男人天天游山玩水，你会是怎样的生活？基甸表面上推却了做王的邀请，实际上他生活就好像迦南国王，他有70个亲生的仔，因为他有很多的妻子。精壮的基甸没有用他的精神力量去服侍百姓，饱暖思淫欲，不断的生仔，生了70个仔。这个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连所罗门王都没那么多。你说这个是有几么荒唐荒淫的人？你知不知道考古讲给我们知道，在乌加列的文献里面就说，只有迦南的神明 L 和这个阿舍拉各人生了70个仔。因此学者就可能相信就说，基甸欲火焚身，目空一切，可能要效法迦南的神明，你生70个仔呢，我都生70个仔给你看。这件事情还有一件事要反映基甸作王的野心。第31节，他妾住在事件，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，与他起名叫阿比米勒。你知不知道阿比米勒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我的爸爸就是国王，这个就是阿比米勒的意思，我的爸爸就是国王。全本旧约的里面包括新约，是没有一个人为自己的仔改名，是只有基甸这样来改名。改个仔说我的爸爸就是国王，即是说我原本要有国王，不过我不要而已。基甸没有拒绝做王，因为他生活他为他仔的改名里面反映就是我就是王，我就是王。于是作者好沉重写下基甸的墓志铭，第33到35节， 是基甸的墓志铭。基甸死后，以色列人随从朱巴力行邪淫，以巴力比土为他们的神。以色列不纪念耶和华的神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，也不照耶路巴力，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们家。总结是什么呢？基甸的工作完全经不得时间的考验。他死了，工作就没了。以色列人就拜巴力行邪淫，并且以基甸所设立的阿舍拉为偶像。这个一生追求虚荣心的人，死后不再被纪念。好了，我结束的时候，我知道你要接审问仔，如果你要接，你可以随便 去接审问仔。我讲两个教训在纪念的身上，两个教训。第一，我仍讲回就是，你记不记得当纪念面对着国内三个反抗势力的时候，他有三个不同的回应。其实我们留意一下，就是批评、论断甚至反对、挑战，都是每个领袖要学习面对的功课。即使这个批评论断不对，但都需要学习。 无论属灵的领袖好，世上领袖都好，是没有人可以逃避被批评、被论断、被反对。其实这些这样的外面的反对的关系，一些恶的、一些抗拒势力，是刚刚反映了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如何。你留意一下，如果你没有忘记的话，当基甸面对国内三个反对挑战势力的时候，其实可以显出他很狡诈，一个政客的本色来的。面对强大的以法莲，他口甜舌滑，奉承安抚这个以法莲支派。面对弱势群体的疏割，他公开将他们77个长老老人家剥晒他们衫之后，用荆棘打到他们遍体鳞伤。这是第二个弱势群体，他打他。对毫无地位更加弱的这个比鲁伊勒，他将他们的家园全部拆晒、捣乱晒，并且将所有男女老幼是杀死、格杀勿论。他将神的子民杀害，使比鲁伊勒成为一个鬼域废墟。三个的事情反映这个的基甸的态度，他绝对不爱耶和华神的子民。其实耶和华神多次跟基甸讲说话，即他的手行这么大的神迹，其实这个神迹足以改变基甸的个性。我是一个同神同行的人，他应该谦和豁达，一个谦卑的态度。但是基甸一心只是想到自己面子、自己荣誉，他处理恩怨情仇是完全没有敬虔的态度，没有宽恕、没有体谅、没有谦卑、没有敬虔。这个是基甸给我们看第一个的教导。而第二个基甸提醒我们的就是，其实领袖应该学习怎样去处理成功。我们经常都听到说失败乃成功之母，我们可以说其实成功乃失败之父。成功是失败的开始，在基甸的身上。随着成功而来的是奢侈、豪华、懒惰、懈怠的生活。一个40岁壮年的人提早退休，日日过住游山玩水，不断的娶妻、不断的生子，是一个的纵欲的机器来。其实这些的态度、这些行为是发自他自我中心的心态。弟兄姊妹，因此少年得志不是一件好事来。不是一件好事来。成功的背后所隐藏那个诱惑、试探和危机，在基甸的身上完全看到了。胜利后的基甸就好像说，现在神可以利用的价值利用完了，现在是我话事，我当家，由我决定一切。基甸的态度就是由我话事，不再是你耶和华神话事。其实基甸成功之后是可以选择小心谨慎与神同行。他可以同百姓同分那个战利品，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大卫都时分战利品的，不过他时将他所得那份又给过其他人。你看看大卫的生命就是这样，共分 嗰个嘅德性，佢仍然可以娶妻生子，不唔使太多啊，系咪？佢唔需要生够七十个咁多，系咪？佢可以教导百姓，佢服侍百姓，佢可以将百姓带到嚟神嘅面前，但系佢选择自己嘅道路，意思到佢死后人再唔纪念佢，人再唔去理会佢，因为佢生命里边冇留下任何一啲嘅榜样。弟兄姊妹，你记唔记得？如果你要为你嘅仔改名，千祈唔好为唔好改名为基甸。基甸嘅意思系乜嘢啊？杀手 ，murderer， sniper， 呢个系基甸嘅意思嚟。佢整个生命所彰显嘅一个杀手嘅生命，一个穷奢极侈嘅生命。其实与神同行咁耐，神多次向佢讲说话，其实可以改变。成为一个神赐福的器皿。我们实低头，我们祈祷好吗？我想给大家有少少时间。基甸摆在我们面前是完全另外一个的人物来。在过去的里面，可能我们对基甸还有一些 fantasy， 但是今天我们看看他的人生里面，在他结束从政治舞台落嚟嘅时候，就是一个奢侈，一个放纵情欲，是一个任意妄为一个人。弟兄姊妹，我哋同神同行咗几耐呢？与神同行嘅人，佢生命可以改变，唔需要好似基甸咁样。请问你要唔要做个 U-turn， 对神话：神，我要翻嚟，求你今日居住喺我内心嘅里边。在我心里面，我要让你们掌管。主耶稣，我们需要你在我们当中工作。历史人物一个一个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可以听了之后忘记，但我们可以听了之后，我们有反省，有共鸣。主要我们知道在历世历代里面，有些人原本那个个性都是不好的，但因着与你同行，因着你的生命在他里面去孕育，成为一个全新的我。主，你可以改变人，从一个卑情下品的里面改变成为一个高贵的、善良的、敬畏的一个个性。主，其实完全都在我们的选择的里面。我们可以选择基甸做我们的榜样，以成功为我们夸耀，以一些对抗的力量成为我们要铲草除根的一些态度，或者我们可以改变自己，成为一个谦卑，成为一个俯伏在你的面前，被你所陶造，被你所修剪，被你所得着的人。主要今天在我们当中，如果有人在一个的落败的情况里面，求你俾我哋唔好睇小自己，喺一个低微嘅里边，求你使我哋唔好放弃，俾我哋找紧机会去倚靠你。我哋知道每一次我哋回转嘅时候，我哋嘅生命都可以系一个转机嚟。主啊，求你俾我哋以基甸为我哋一个尴尬，而唔系一个效法嘅对象。已经有人有一个咁榜样摆我哋面前，俾我哋唔好效法佢。而基甸对金钱、对欲望、对自我嗰啲嘅态度，成为我哋警惕。主帮助我哋，我哋可以更加嘅好，我哋可以成为 better man and better woman。主啊，求你俾我哋去寻索成为一个合你心意、一个好嘅、更加美好嘅一个生活。你帮助我哋，我哋仰望你，我哋祈求交托奉耶稣基督嘅圣名。阿门。好唔好？我哋一齐嚟起立。